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清早我们就要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啊，来亲近你的面。你是我们的拯救啊，你是那个保守我们的心的圣洁的、洁净我们的心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你啊，这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的人心容易偏离啊，容易被其他的事情所占据、所充满，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被提醒啊，感谢主。啊，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来专心的在你的身上来敬拜、来赞美啊！就是你说我们当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啊！让我们的心中装满的是你圣洁的这个话语，你的圣灵啊，来亲自来在我们的心中来做主掌王权。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再次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让我们一天的开始，我们就尊你为主为王啊，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导啊，来带领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从20章啊，告诉我们这是被掳之后的第七年啊，他这个信息呢。在33章之前呢，一直是在讲被掳的事情无法避免啊，各种各样的方式讲的实际上是同样的信息。到33章才有转折啊，因为33章记载了哈，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掳的这个事实。所以在这之前，在没有成为事实之前呢，其实先知好像是每一年都要讲一次，从第五年、第六年，这一直到第七年。啊，每一年都要讲，告诉大家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不信嘛，啊，当时的人存着这种错误的盼望，所以之前33章之前，这个事情成为事实之前呢，先知一直在做拆毁的工作，一定要把人心中这种错误的盼望拆掉，把人心中的这个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把它拆掉。然后呢，才能在这基础上建造啊。当33章这个事实被记录下来之后，你会发觉哈，先知的信息就开始转了，转到未来啊，讲到未来的盼望啊，未来的救赎，未来的这个归回啊。但是在33章之前，都是在强调同样一件事情啊，希望被掳之地的人啊，要知道上帝将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先做拆毁的工作。把这个错误的偶像的崇拜，虚假的这些信息都拆掉啊！这个耶路撒冷城也要拆毁，拆毁啊！倾覆，倾覆啊！这是27节啊。那20章到24章主要是针对犹大国，那今天有一段是指着这个亚扪人讲的，但是主要是指犹大国。那25章到32章呢，就是列邦啊周围的。国家啊，针对他们来传讲信息啊，所以今天这一段呢，是用这个刀啊这个形象。那显然这个刀呢，就是指着这个巴比伦人讲的哈，18节讲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啊。那反复提到这个刀，这个刀很锋利呀，这个刀要杀戮啊，这个刀要刑罚哈。那这个刀呢，是指着巴比伦人来啊，要审判来讲的那这一直讲到27节啊，28节之后呢，是对亚扪人。为什么单独把亚扪人提出来啊？因为亚扪人在这段时间呢，其实起了很坏的作用还记得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刚耶路撒冷被倾覆的时候，亚扪人在后面就是虎视眈眈的哈，就是要。趁这个机会哈，来占便宜捞好处。后来这个约哈南带着人去了埃及哈，是跟那个亚扪人在其中捣鬼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呢，亚扪人起了很坏的作用啊。所以这里面也特别把他们最终也要遭审判的这个结局讲出来啊。21章前面针对这个犹大国哈，这个信息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27节哈，我要讲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连着讲3次倾覆。注意第14节哈，他也是提到3次啊。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 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治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入。一连三次，这是指着以色列三次被掳讲的哈，主前605年、597年、586年，而且这三次啊，一次比一次厉害。那最终到第三次来临的时候，整个国家被毁掉啊，掳走，圣殿被毁哈。所以这里27节也是讲哈，这个国家啊，在约雅敬的时候被倾覆一次，约雅敬又倾覆一次。那马上呢，在西底家当纣王的时候，又要再被倾覆啊！而且这国怎么样，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那显然，这个应得的人啊，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啊，指着这个弥赛亚啊，神所应许的那个君王啊。英文把它翻译成 rightly belong to 啊，这个国本该。就归给他的哈，他是有这个 right，有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权柄、权力哈，最终把这个国归给他哈。早在这个创世纪49章第10节哈，讲到犹大的那个支派，犹大的那当中哈，这个君王要兴起哈，圭和杖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特别讲哈，直到细罗来到啊，那个平安者、平安之王。那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来的哈，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国啊，因为从25节里面是针对这个以色列王所说的话，讲到他罪孽已经到了尽头，日子已经到哈，然后呢要除掉他的冠，摘下他的冕，景况必不再先前哈。讲到王，讲到国，然后讲到哈主耶稣基督要来，要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所以这里面就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特别拣选的哈，做一个 demo 在世上。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失败、它的复兴、它的回归，都是指着未来的国度啊。讲到天国，这是主耶稣基督来时候所讲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是在天国，是在天国的君王，是他第一次来过啊，第二次再来哈这件事情上。所以任何地上的国，包括像美国这样一开始也是以基督的原则来建立的哈，任何地上的国是不能取代天国的位置的，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直接对应以色列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的国这个预表哈将来天国要来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在解经上面，在这个对照上面，特别是在我们读到神的话应用方面啊，不要把发生在以色列国的事情上直接搬到美国来应用啊，而是让我们的盼望是指向那个天国啊。今天我们不是在为任何地上的国、地上的公义去奋斗、去努力，而是让天国在地上啊，借着福音的广传得到传播、得到扩展，然后等候那个这里应得的人来到，等候基督的再来啊。这是我们专心要做的事情啊。
我有一个很短的分享，然后有几个经文，我觉得不容易懂，所以有几个问题。我的分享就是在第三节啊，这边他说到对以色列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这将义人、恶人一并剪除。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说"我们独善其身"啊，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一人二人一并剪除"啊，就让我想到现在"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等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啊，这个审判所有人都会临到。那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疫情不是很严重嘛，之前快要没了，后来又起来了。我就一直在想，究竟是不是有什么功课我们没有学会？那我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个疫苗出来之后，很多有钱的国家那个疫苗就很多，而且多到比他们的国民多好几倍。然后很多穷国家就是没有疫苗，但是有疫苗 的国家现在是不是就安全了？好像也没有啊，因为从那个印度那个 Delta 又出来了，我就想大概这个疫情要么就是全世界同时都消除啊，只要有个地方没有消除，大概从那个地方很多的变种就会出来，不管你再有钱，你有再多的疫苗，最后都还是一样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学到的就是呀，我们没有办法说只到顾到自己的啊，因为只顾到自己的话，其他的那一边啊，没有受到保护的那一边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是啊，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个。然后很多经文不大懂的，像第十节，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这句话不大懂什么意思。对，十三节一样，这个藐视的杖，这个藐视的杖是什么意思？十七节，神他说他要拍掌，我也要拍掌，并且使我的愤怒止息。啊，这又是什么意思？二十九节，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这个是对亚门人说的。什么叫做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啊，就是这些经节，我觉得好像都不大懂讲什么。就是要是有人刚好有体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哦。
十四节那个神拍掌啊，这个你看前面啊，第十二节有提到人子啊，你要哭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拍掌拍腿啊，都是讲到人的那种哀痛的一种心情的表达啊，不是鼓掌啊叫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面是表达出这个神对以色列遭审判的时候呢，他的一种的哀痛的一种的感受啊，我要拍掌，要使我的愤怒止息啊，在他的愤怒审判当中，他是有一种哀痛在里面。嗯，
回答华梅的问题啊，你的问题我也曾经想过。第十节那个翻译啊，我知道有两种不同的翻译。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一种翻译就是说惩罚以色列人的杖，就指巴比伦国那王藐视个数，就是说前面讲的不管是一人二人，就是亲数跟孤数都照样的杀戮。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我的儿子，你藐视管教的杖和一切的劝告。这个翻译跟刚刚的翻译差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罚我子的杖就是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惩罚以色列人那个杖子权柄。你刚刚讲的十三节啊，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这很明显是指当时的南国的王，犹大的君王，因为杖表示权柄，就是南国的君王他藐视神差巴比伦王来的刑罚那个杖，让犹大的君王归于无有，就是他被废弃了，被灭了。而二十九节啊，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行谎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伤之人的景象上。其实最后那一节啊，应该翻译成使你倒在该死的人的恶人的景象上。就是说讲那个亚门人他们以前见到一些异象，见到一些占卜，其实都是虚谎的，这是骗人的。有一天你还是会倒在该死的人恶人的景象上。就是亚门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拜一些偶像啊，他们见到一些虚假的预象，见到一些不实的占卜的现象，那最终他们还是会倒在恶人的景象上。这是我的了解啊。 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啊，
我说谢谢吴章了。
哦，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几个感触。神借巴比伦王灭南国，也灭了亚门，好像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在二十五节讲到南国的时候，说这个以色列王就指西底家，但他是代表以色列啊。尽头，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经到了，这形容南国。在灭亚门的时候呢，同样的在二十九节啊，他们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也到了。好像说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不能容忍罪恶，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你的子民也好，只要你们犯罪触怒了神，他是公义的，他会审判。刚刚牧师也提到二十七节，说到情妇情妇又情妇，希伯来文他没有比较级，他的字 repeated 用的话表示说一个彻底的，神要彻底的审判。所以我们越认识神的人，越应当既要敬畏神，要远离罪恶，免得有一天落在神的审判之下。第二个，好像神的审判一样，但是刚刚牧师也提到，在二十七节下半节讲到，以色列国还是有希望，一直直到那应得的人来到，当然就是指弥赛亚一定会来到。其实从南国亡国之后，有四百年神好像 keep quiet， 他没有话语供应，一直到新约时代主耶稣降临，他来要做世界的王。但是对亚门人来讲呢，神报应之后，三十二节说，你必当柴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好像这国就亡了，就没了。但是以色列国还是在，后来又复国了，这是很大的差别啊。另外一点我看到，就是说刚刚牧师也提到，在第六节讲到神要人子要叹息，在百姓面前要弯着腰苦苦的叹息。十二节又提到你要拍腿叹息，要呼喊，要哀嚎，那这些动作都代表神的心痛了，所以要这个人子这样的表现，用行动来表现神的心意。所以属神的子民如果犯罪的话，神的心是很痛，神不愿意看到他属神的百姓犯罪，他要行公义的手要审判他们。所以话又讲回来了，我们得了救恩之后，是因为说我们要行事为人所不能恩召相称，我们不要心中另有所爱，特别拜一些无形的偶像，神的心会痛。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做一个讨神喜欢的儿女，不要让神心痛。好，分享完毕。
读这一篇花了很多时间，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有些东西读不懂，就也查了，尽可能的去查一些资料。现在呢，我觉得好像清楚一些。我是觉得这个刀啊，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这个刀啊，第一部分一到七节是讲的耶和华的刀，神的刀。因为一再的讲第三节啊，对以色列人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这个第四节，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拔出鞘。第五节，就是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这一直到第七节都是讲神的刀，神的刀要拔出鞘。 神是用巴比伦这个刀，但是呢，在这里是用神自己的心意表示，这是神的决定，神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中间呢是谈到这个刀呢是一定要磨得非常非常的锋锐，要擦亮，要磨快。所以说在十节就谈到这一把神所使用的刀，伐我子的杖，藐视各树，就是青树也好，枯树也好，惩罚我子的这个刀，他不管你是谁，神要使用他来处罚有罪的人。当然也有一种意思，就是说我的儿子藐视管教的刀，把刀看成是木头。这两种意思呢，我也都看见，看我们怎么理解。因为罚我子的杖，藐视各树，最好的理会就是说，巴比伦人他对他要走的国家，他是一律的都看不起，他都要给杀掉。但是呢，这里面也代表着先知在谴责听众要留心，因为你藐视刑罚没有用，你藐视这把刀，以为它是木头做的，实际上不是。我觉得这两个意思看我们怎么理会。再一个呢，就是第十三节，有试验的是，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告诉先知有试验的事，就是有真有这件事，或者说这不单单是个试验，这是真事。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藐视的杖是指的刚才吴长老已经说了，犹大的君王他藐视神的刑罚，但是呢他最终会归于无有。他虽然藐视，对他们无济于事，他最后归一定会归于无有。到那个时候你们怎么说呢？不管你藐视也好，不管你怎么也好，神的刑罚一定要临到。所以我觉得一直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都是说明，到十七节都是说明神的旨意已经定了，神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但是很宝贵的就是，我也要拍掌，十七节，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其实真正说明神的心，就是虽然我真是不愿意用刀来处置你们，但是呢因为你们犯罪，所以呢我一定要用刀用火来炼尽你们，用火要烧尽你们一切不合适的东西。因为从上一章的最后就看得出来，这个刀和火是一个意思，一直要等到神的公义的要求满足以后，我的愤怒止息。也就是说，神他实行这些刑罚是为了洁净他的子民。我觉得这一节啊，仔细的读就慢慢的体会神的心情。虽然神心里头不愿意，但是呢人太不争气，神在伤心的情况下，神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底，一直到神的愤怒止息，也就是说他的公义得到满足了。 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后面指亚门，我觉得这个两次提到亚门在这一章里头，你觉得有点奇怪哈、啊。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当十八节以后说到巴比伦的刀的时候，就说巴比伦他走到岔路口上，他要定是往哪个方向走，他又去撤迁呢、啊、又去什么求这个偶像啊等等。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主前五八九年的时候，犹大有一度和亚门联盟来对抗巴比伦。所以巴比伦他出兵的时候，他就在考虑是先灭犹大呢，是先灭亚门。有这么一个历史的事实存在。所以他在岔路口上呢，他就用他们这个什么拜假神的方法来占卜。他是用三种方法啊，摇签、问神像和看这个肝啊，这个肝切出来以后那个血的这个颜色，他们这是他们的一套啊，拜假神的人他要求一个他的兆头往哪个方向走。最后呢，他是先灭了犹大国，以后也去灭了亚门。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二十八节到最后呢，主要是讲亚门人的道。亚门人常常欺负以色列人，他们的刀也要过来对抗这个神的选民，但是呢，最后他们的结局是很惨，因为把他们交在那个三十一节杀灭的畜类人手中。这个畜类人指什么呢？可以看这个二十五章的第四节，就是指的一些东方人，没有指明，但是呢，最后亚门被灭是指的这些人。这个他们呢，最后必不再被纪念，就是说他们不像以色列，最后有弥赛亚回来，国还要复兴，他们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读了这个以后，我是觉得我们的神呢，他是要给我们讲明，你犯罪一定要得到神的惩罚，你不要想有存着一个侥幸的心，说哎呦可能躲得过，神一定要除去罪，神和罪绝对不能够在一起。这一点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觉得要特别的注意，不是说我犯点小罪没有关系，别人都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个基督徒的言行应该和周围的人是有分别的，因为我们已经被主分别出来归他为圣，所以这一点要值得我们很好的考虑，不要落在最后落在神的审判之下。